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这将应验以西结二十八章十八节所记上帝对魔鬼所说的话，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变成地上的炉灰。创世纪头三章告诉我们，当初的伊甸园是怎样丧失的。那时上帝决定世界上不可以有一个永远不死的罪人，故此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同时上帝实施了救恩的计划，杀了头一只羔羊，为始祖做皮子的衣服，使他们在罪恶的阴影中看到一片光明，听到了基督的福音，就是那一句话，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了世人的罪孽，也就除去了死亡，迎来了永生，光复了伊甸园。圣经最后两章有话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以后再没有咒诅，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米迦四章八节说，从前的权柄必归于你。那鸿一章九节说，灾难不再兴起，因为一切大是大非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宇宙众生都要唱新歌赞美主耶稣基督，说，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就是上帝救恩计划的最后胜利，我们也就讲完了。从伊甸园丧失到伊甸园光复的故事，刚才我们所读的弥迦四章八节所说，从前的权柄必归于你，这句话是对耶稣说的。他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要击败这个世界的魔王，把他从亚当手中所夺取的王权夺回来。这种争夺战不是武力的较量，而是品格的较量。耶稣在第一次向众人讲道时说过这么两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五章二五节。所谓地土，就是这个地球，也就是全世界。这两句话，天国要归于虚心的人，世界要由温柔的人所承受。这 并不符合时代与潮流。现今世界通用的法则乃是尼采的哲学，就是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但耶稣奉上帝的名宣称，这一个地球终究要归于温柔的人，虚心的人要在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你相信吗？耶稣的生与死验证了这个真理，他召唤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乃是上帝的羔羊，约翰一章二十九节，而撒旦就是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从表面上看，羔羊是不可能战胜狮子的，而实际上耶稣这个羔羊终于击败了撒旦这个狮子。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先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描述撒旦的品格的。以赛亚十四章十二节称撒旦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对他说，你何竟从天坠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至高者就是上帝。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七节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撒旦犯罪的实质就是骄傲自大，把自己看为了不起，甚至想同上帝比一个高低。所以上帝说，我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不再存留于世。以西结二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基督在全宇宙之前实践他自己的训言，做一个虚心和温柔的人，号召一切信从他的人跟他背十字架，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是耶稣走向刑场备受耻辱的经历啊。那时他处于挨打的地位，但是正在那种虚弱蒙难的时刻，他战胜了仇敌撒旦，注定了魔鬼永久灭亡的命运。所以他叫凡要跟他打胜仗的人来跟他背十字架。腓立比二章五到十一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马太二十三章十二节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正是以上所说，基督与撒旦的斗争是一场品格的较量。上帝向全宇宙宣布，骄傲自大者在他的天下没有立足之地，虚心顺从上帝的人伟大， 必承受全世界。
站立站立为耶稣，而乃是家经兵，高知的团的记号，就不被你所管，从战向上而列上，主兵勇往前进，这道求基督消灭，基督掌为大军。
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腓立比二章八节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而撒旦却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十四章十四节，基督克己牺牲的一生，衬托了撒旦自私自利骄傲的一生，故此撒旦怀恨在心，非杀掉基督不可。全宇宙的生灵都在观看这场斗争，就是上帝无限的慈爱同撒旦恶毒的仇恨之间的战斗。基督不甘心让撒旦把人类全数掳去，故此降世做人的卫士，在撒旦所占领的土地上把他夺去的王权再夺回来。圣经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二章十四节，魔鬼见基督来了，就决定使出全副伎俩，叫基督失败，像亚当失败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置身于仇敌的势力之下，他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约翰十四章三十节。但耶稣的牺牲已经使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十六章十一节。受了审判也就是定了罪，判了死刑，判了魔鬼的死刑的就是他自己的作为，因为他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耶稣一生艰苦的历程从头到尾都说明这个世界的王是怎样对待上帝的儿子的。他非但不欢迎耶稣，反而把他杀害了。圣经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十章十八二十二节。人通常啊，不爱听有关受苦的事，最好多谈些信耶稣得永生的道理，这才是真的福音。但一讲到信耶稣得永生的道理啊，魔鬼就不答应，就要反对，给你苦头吃。但这个苦头既是为耶稣吃的，我们吃下去也是甘甜的。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所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耶稣说，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五章十到十二节。耶稣为我们受的苦难，我们应该时常思考，深入研究。 我们能明白下面一句话的意思吗？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希伯来二章九十节。什么叫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明显与耶稣尝了死味有关系。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本来样样都完全，只是没有尝过死味。即使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受死之后，他才是真正完全了。这也解答了他为什么能第三日复活的问题。有人说，耶稣死而复活，实际上没有真死，他应该永久灭亡才能做罪人的替身。这话不对。圣经说他是为人人尝了死味，这种死味是恶人被投进火湖永久灭亡时的痛苦，即使他们灭亡之后就不再存留于世，也就再没有痛苦了。所以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这个人人既包括得救的义人，也包括灭亡的恶人。但因为恶人不接受耶稣的救恩，所以只得让他们自己尝那死味了。圣父与圣子上帝共有神性，而神性的特点在于它的无限性和绝对性。它的存在是无限的和绝对的，他对于全宇宙的支配权也是无限的和绝对的。耶稣说，我们的头发已经被数过，而且一个麻雀落在地上，上帝也要注意，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同一个道理，耶稣基督对各种经验的感受能力也是绝对的和无限的。故此恶人加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苦难，也就是加在基督身上的。正如他所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马太二十五章四十节。耶稣对痛苦的感受既是绝对的和无限的，那么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也就是绝对的和无限的，远远超过全人类灭亡之痛苦的总和。正像无限量大于有限量一样，上帝所经受的痛苦绝不限于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几个小时。十字架乃是向我们迟钝的感受力显示了罪恶从他一开始出现就给上帝带来了何等剧烈而持久的痛苦。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也就等于是经历了全人类所蒙受的一切苦难。因为这一位无限高超伟大和拥有绝对能力的主，也是最能吃苦、勇于吃苦的。为了使天父的爱普及于全宇宙，他不惜最高的代价，就是死亡的痛苦代价，以确保爱的原则不可废。作为罪恶之咒诅的最大受害者，基督在十字架上向全宇宙宣布，罪恶的出现的全部责任要由撒旦负责，而绝不是因为上帝的施政有何差错。 撒旦的造反是无可推诿的，是提不出任何正当理由的，是不可赦免的。到最后，当万众因耶稣的名而屈膝时，那罪魁祸首撒旦也不得不认输，并承认自己丧失了生存的权利，在上帝的国里再不能留有他的地位。这样，在撒旦自己承认他是该死的时候，上帝才把他除灭，以确保天国永久太平，而灾难不再兴起。古代的使徒保罗的属灵经验呢，是最深刻的。在腓立比书三章，他做了如下的总结：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所提到的认识基督的内容，乃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古时候在耶路撒冷传道的彼得等使徒，因为放胆做见证，被人抓到公堂去打了一顿。圣经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这再次验证了耶稣的话，说凡为他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如果是真实跟从耶稣的人，就应该认识到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为他受苦受辱，是我们的光荣，因为他是先为我们甘心受苦受辱的。圣经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